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感谢主，又有一次机会能够周五一起来读主的话语。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今天晚上，主把这首诗歌放在我的心中。我们一起来唱诗歌，271首。神在天上有一宝贝。好，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还真的是挺激
神在天上有一宝贝，不服人人说，有天有天就把他所放回，就是他之主基督。神在地上有一宝贝，将之为永生之事，今生修来人能珍贵，基督启示我心灵。神结婚也是同一道，永在永远穷尽，却不见家充满所有阴晴雨。神从天上荣耀里头，请来充满这亲密，用他给我天赋有满足所有难无心，神成我是人世代荣耀丰盛，不当初之意，初相恋，相处到共饮知音，年度起名，世人鄙视，若贫穷。
第四
节，第四节，
第四节，对不起。
愿高家都同前辈，不为人知，宣扬众生心灵根，为尊贵充满心多心荣光，人凡事为生死荣光，也不尊敬。
感谢主，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在第一节那里讲到，我们的神在天上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丰富到无人能言述。今天晚上来查主的话语的时候，但愿我们对于神这个天上的这个宝贝的丰富，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进入这个丰富，能够享受这个丰富，也让我们真的像这首诗歌的第二节里面讲到后半部分，这个前半部分讲到这个无价宝，这个是一个无价宝，取用不舍的无价宝来充满我们所拣选的这些器皿。今天晚上真的是但愿神的这个丰富，不但在天上是一个丰富， 今天在我们的心中也来充满我们，让基督的丰富来充满我们。但是在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讲到，他充满的心有一个特征，就是要充满这一些渴慕的心。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首先有一个渴慕主话语的一个心，让我们真的在主面前一个倒空一个干净的器皿，好像我们真的好像在第四节最后那里讲到，让我们倒空，让充满他的自己。今天晚上但愿神的自己来充满我们所有的交通，所有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人的心都充满了主的自己，我们把荣耀来归给他。不过我们可不可以再唱一下第一节跟第四节，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祷告。
神在天上有你宝贝丰富，人们的忧愁有人心哪里开，所谓就是他自重基督，生在地上有一方碑，将之为留生之恩泉，今生艰难人难成愧，进入心思我心灵，愿我更加到空前面不为自我见养，真正前面该为尊贵充满心中金荣光，无法使我想使荣光，也无自己天生命想这些了解人间样大口受难自己。
好，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心何等的渴慕今天晚上能够亲自的遇见你，你也亲自的遇见我们。就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一个倒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是
吧？愿你今天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用你自己的丰富的话语里面的生命的供应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的深处，我们都能够得着你真实应时的属天的供应，并且真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从你那里领受那一个喂养，我们一起来把爱带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Amen.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来看四福音合餐里面的，我们今天会从编号64的后半部分开始。如果主许可我们继续往前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从64后半部分到65 66直到67。好，那上一次玛丽弟兄已经跟我们交通了很多关于前半部分64编号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在编号64后半部分呢，我们会注意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跟第七章。那开头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这一周里面的一个经历，关于我们今天所交通的内容是很有关系。就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弟兄姊妹也可以看见了，在64里面这一个内容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我在预备的时候就跟主在那里 struggle， 就觉得哇，这么多。怎么交通的完，内容这么多。然后我有一件事情让我灵里更下沉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去看了西安特会网站，2011年的主题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节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然后五个弟兄讲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的特会信息，然后我一看，哎，我临临下沉，我觉得糟糕，我今天晚上交通怎么能够跟得上弟兄们的那种丰富呢？我觉得没可能。但是主在一开头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就安慰我的心，就是说我不需要跟别的弟兄姊妹来比较，我只要在主面前预备，我相信主在今天晚上这短短的可能45分钟、他有应时的话语要跟我们说，我就凭着这个一点点的负担跟弟兄姊妹来交通，希望跟弟兄姊妹有彼此的激励跟鼓舞。好，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了，我们继续的往前，编号60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开始。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可能不会所有的经文都来读，但是我想给弟兄姊妹讲几个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祷告，主教导跟随他的人来祷告了。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13节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13节。
所以
你们
祷
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然后我们翻到第五章的第17节来读一读。第五章的第17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好，然后我们再来读第六章的第33节。第六章的33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的。
好，然后上面的话我们在以后再有一些的经文我们再读。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了，今天我不会一句一句的跟弟兄姊妹来交通里面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个经文实在是太多，所以我这一次呢，主给我的负担呢是从编号64里面，我希望靠主的恩典呢抓出一些的重点并且把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感觉能够跟弟兄姊妹来交通，可能是不会很细的每一个点都交通很多，但是我今天晚上希望能够给大家看见一点的一个图画这样子。所以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会首先我们从这三章马太福音三章的一个大的图画先来看交通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上一次玛丽弟兄讲到这个天国的霸福，然后也讲到旧约的这一些旧约的律法到了新约主要成全这些律法的那个要求是比人能够守的是更加的要求更高的然后我们知道上一次玛丽弟兄也交通到啊，关于这一个第五章里面呢是讲到天国的子民的一个生命的性格自然的一个流露的一个特征感谢主。所以我在这一次预备的时候，我就再继续的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思想第六章跟第七章。那我在想的时候，在第四章我们知道啊，在编号64之前呢，主耶稣在第四章里面讲到 他来到这个地方呢，来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在第四章的主耶稣来到这个加利利，在23节那里讲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他来传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带着一个使命在这里，就是他要传这个福音是一个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第五章跟第六章跟第七章里面，感觉上好像是讲到在这个天国福音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所以主耶稣就把天国里面各样的不同的实际的情况，实际的条件，我们天国子民必须对天国的一些的认识，他都讲得非常的详细跟完全。我在看见第五章里面讲到的，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上一次也交通到，就是我们要认识天父的完全，天父的完全，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到，他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这个在第五节第五章里面呢，主耶稣告诉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天父他的完全，并且我们要像他一样，我们要在他的这个完全里面，我们要长大成熟。所以并且我们知道在第五章里面他讲到许多旧约里面的这一些旧约的神设立的这一些诫命跟律法，到了新约主耶稣来的时候，在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光里面呢，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唯有基督才能够成就这一些律法他的一个那个要求。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步交通，但是我现在把这三章里面的这一些比较重的一些一些感觉跟弟兄姊妹先来交通一下。所以第五章讲到我们天父的完全跟基督，唯有基督来成全神的律法。然后在第六章呢是讲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了一下主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那等一下我们会更仔细的交通这个祷告的一些的内容，但是呢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两个大的方面我们要认识。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天父因为在这里他讲到我们愿我们要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天父。第一个我们做天国的子民，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要把我们带到这个认识里面，就是我们要首先真的是对天父有认识。等一下我们会交通三个认识，他的名、他的国跟他的旨意。第二个呢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的后半部分，他讲到呢是我们除了要认识天父以外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完备的一个救恩。讲到这个救恩是灵魂身体的一个救恩，我们等一下会从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后半部分来看见主是怎样来供应我们的身体，怎样来拯救我们的魂，然后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的灵脱离这个恶者的。然后呢第七章里面呢我们会看见呢，在主耶稣跟门徒跟这些跟随他的人的是他一个劝勉，就是说在第六章第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这里主耶稣在天国子民的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他的国跟他的义，我们要求这个放在我们的第一位。那第七章里面呢，我在寻求主的时候呢，就好像主把这个第七章就好像怎样能够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一个实际的实行跟我们应有的态度来给我们做了一些提醒。所以今天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就按照这样子的几方面，我们来在第六章跟第七章呢有一些的分享。因为今天晚上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尽量的把这些重点跟弟兄姊妹来交通。 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一看啊，在这一个首先我从第五章玛丽弟兄上一次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啊，我这一次跟弟兄姊妹再温习一下第五章的那个一些的重要的感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在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讲到主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主耶稣来不是要为着废掉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律法本身是代表神的性情，而这个是，所以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律法本身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它在旧约里面神把这个律法赐给人，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当人得着了神赐的这些律法的时候，在人的肉体的这种一种的宗教的这种在人的这种宗教的热情啊也好，或者是说人的这种对神大发热心的这种也好，来尝试用我们人这一个天性来守这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神的律法落进了一个扭曲的一个情况里面，就慢慢变成了一种的死的规条，慢慢的演变成为一种好像是人自己要建造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这样子来好像让自己的良心不受到控告一样。所以我们要首先知道是主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因为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乎我们这个人所以在主耶稣这一个话，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怎么呢？他说他要来成全。这个成全的意思英文是叫做可以说是 fulfill, 也可以说是一个make full 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我在想的时候，这个律法到底主耶稣来他是怎样来 make full 这一个律法呢？怎么样来成全这个神的律法呢？我们知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只有基督这一个生命带来的才能够满足神他要的那个要求，在律法里面他神要得着的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才能够满足神完美的那个要求。所以换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说在基督以外，我们人最好的热心最好的行为都不能够满足神完美的一个要求。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越早有这个认识越好，不然的话我们就真的是浪费我们很多的精力很多的努力想要去满足神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到最后呢毁在我们自己手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被提醒，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在主的生命里面，我们让基督的生命来满足神完美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玛丽弟兄讲到的，是一个天国子民在生活里面的一个性主的生命的性格在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很自然的一个流露，那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愿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活出这个生命。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呢在看这一个马太福音呢，我们会跟路加福音其实是平衡来看的。所以我们在64跟65呢，我们刚刚没有读编号65，但是65其实我们是跟64是在平衡的。所以我们不会两个编号都一起来交通，但是呢我会尝试着点出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没有的，在路加福音我们点出一些的重点来配合今天我们在编号64里面的一些。那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呢？因为在第五章里面主耶稣我们读过主耶稣说的话，在那他说的在48节那里讲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那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呢，第六章，对不起，第七章三十六节，对不起，第六章三十六节，他不没有说是你们要完全，他说的另外一面呢，他讲到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事情的两面。我在寻求的时候，我就想到主一方面叫我们要像天父的完全，另外一方面他在路加福音劝勉我们要像天父一样慈悲。所以我就在想这两面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在想的时候就是想到，在这个完全是指着主天父的这个本身他的生命的本质来说的，他是一个完全，他的生命是一个，他的本质就是一个完全。但是呢，当这个本质他的生命彰显出来，他的天父的性情是什么呢？他的性情就是慈悲，他显出来的就是慈悲所以我们在我在看新约里面雅各书里面讲到第五章十一节，讲到我们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讲到我们的神，他的本性上面他是完全，他彰显出来就是对着我们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学习认识我们的天父。第一个我们进入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女，我们要知道不但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天父，他的性情是慈悲的，我们的天父大有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向着我们他的儿女，他很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常常觉得我们的天父好像高高在上，好像很难接近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亲近他，他愿意亲近我们，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完全的给了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在这个点上，那完全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哦，完全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讲到要成熟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完全，不单只是说天父的完全，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在心智上你们要做大人，这个大人也是完全的意思，就是 mature。 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这个成人这个 mature 也是一个完全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怎样来经历我们天父的完全呢？我们怎样来能够真的是能够经历我们天父的慈悲怜悯呢？所以讲到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我们越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够体会到我们天父的心肠，我们越多的能够进入他这样子的一个他的生命的这个本质的完全里面。所以在圣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啊，我们都是他的杰作，他要把我们做到他的那个完全，那个美丽的彰显，就是那个他要把我们做成那个像他一样的那个完全里面。所以感谢主，但愿我们在这今天晚上又被主的话语提醒，我们来追求来认识我们天父，我们来也追求我们在心智上面要成熟，要更多的能够体会到我们天父的心肠。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也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在第五章的两个重点。但是呢，如果主耶稣他的教导在第五章里面只是讲到你们要完全，像你天父完全，而没有了第六章跟第七章的话呢，那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没有一条路可以去真的是能够进入这一个他天父要我们进入的这个要求里面。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主继续的往前到第六章里面教导我们如何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经历到我们天父的完全呢。所以在第六章里面呢，我们刚刚读了一些的经文里面呢，讲到好几个主的重要的一些的教导。那 我不会顺着这一些的经文来一个一个讲，但是我们首先来看在这里第六章里面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教导，就是主耶稣教导这一些人来祷告。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去上学，我在香港嘛，所以都是一些天主教的一个学校。在那里呢，我小时候不懂，但是呢，在那里每天早晨有一个早会，我们这些同学们都聚在一起，我们不是做运动哦，不是一起做体操，而是一起来背主祷文。每天早会的时候一起来背主祷文。我从可能我不知道我几岁了，可能六七岁开始一直背到十几岁都在背主祷文，每天早上背主祷文。那个时候我真的背得很熟啊，但是我一点都不懂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今年38快38岁，在从我六七岁到38岁，这就把这一个主祷文放在我心里面，但是我一直都不懂，直到我今天我这一周再来看的时候，哎，主好像开启，我终于好像看到有一点东西，哎，感谢主，所以在这里我看见，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啊，主用了三十几年的忍耐，把这一个主祷文这么的，原来只是六节的这个经文里面的丰富，我今天我才满心的感谢我的主，原来里面这么多的丰富，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今天晚上愿意把我从主领受的一点点来跟弟兄姊妹交通。所以我们从我们知道在这个教导门徒的这种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重要的段落。第一个是头三节，后面是后三节。头三节呢，他的祷告教导我们祷告都是向着天父的祷告哦。所以我们来再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愿你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是头三节，这个祷告主耶稣首先教导我们祷告，他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天上的父。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教导我们，开始我们要向着天父来祷告。那么那天父的祷告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你的名，第二个是你的国，第三个是你的旨意。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天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女，我们必须在这三个点上面有一点认识，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尊我们天父的名为圣的名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神他天父他有一个国度，他将要降临呢。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呢？这三个点是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我今天晚上我不会仔细的交通每一个点，但是我们知道主的名他是托付了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是真的是我们是在他名下聚集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聚集，我们的交通，我们都是说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晚上的聚会。所以我们对于主的名是不是真的是尊他的名为圣呢？我们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认识。第二个讲到主的国要降临，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地上面，地上面有地上的国，好像神的国没有显明出来，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到底是不是让主的国的实际接着我们这一个聚集能够显明出来，这个讲到神他的权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在我们聚集当中能够我们愿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第三个讲到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认识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不单如此，他的旨意不是只是在天上的一个旨，他要行在地上。那在哪里能够行出来，在哪里开始呢？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的身上开始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求着是我们要对神的旨意有认识，并且让神的旨意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见证我们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是通行的。 所以我们在这三个点上面，我们有要有比较重要的认识。那在后面这一半部分这个祷告里面呢，主耶稣教导我们呢，有三方面的祷告是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的。那第十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一节开始，对吧？是十三节。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我们先停在这里，然后那里讲到脱离恶者，
这里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三方面的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的身体的需要，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啊，要求主今天是也是应时的供应，随时依靠主的一个生活，主要供应我们每天生活上面所需要的饮食，他会供应我们，这个是身体的需要。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一个人里面的这个心思蒙拯救，我们才能够赦免人的这一个情况。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心思跟我们魂里面蒙神的拯救的这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单只是求我们身体的供应，我们并且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要学习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魂要一天一天的蒙拯救，有一个健全的心思，我们来学习能够赦免别人，也能够享受天父赦免我们这一个恩典。然后第三个部分呢，这个祷告里面最后那里讲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是恶者。这里呢，指着一个灵的情况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恶者这一些凶恶呢，是讲到属灵的恶魔，这一些属灵的这些征战他们要在这一个神的儿女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弄瞎人的心眼让神的儿女不能够好好的跟随主，他们在这个灵界里面呢，在那里想要做兴风作浪的影响我们来压制我们。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常常就是祷告说，主啊，你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自由在这里，能够来把敬拜来归给你。这里是一个灵的一个征战，一个灵的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不单只是身体要得供应，我们的魂要蒙拯救，并且在这个恶者的这个面前，这个属灵的恶魔的属灵的这个征战里面，我们的祷告呢需要求主来救我们脱离这些恶者跟这些凶恶，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这里讲到我们的灵要自由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看见了这三个身体魂跟灵的这些祷告，讲到一个什么很重要的点呢？主教导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天父为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个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天父，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作为神天父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天父为神的儿女已经预备了一个全备的救恩，是灵魂身体的拯救的一个救恩。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神能够把我们救到完全，神能够把我们救到他的完全里面。所以主耶稣在第五章里面讲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认识这一个的话，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是神已经完全的预备好我们跟着他，我们就可以蒙这个完全的拯救。那么在这个完备的救恩里面呢，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一个全备的这个全然的一个拯救，在这个被拯救的过程当中，有好几个在第六章里面的一些我们要注意的，在天国子民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注意的点，这个是跟我们在预备进天国的这段路程里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醒。那我在第六章里面找到八个点，我跟弟兄姊妹来交通一下八个点。第一个点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简单的只是点出来读一下。第六章第一节第一个点， 你们要小心，
不
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叫你们天父的赏赐。这里讲到我们一个行善，就是讲到施舍，或者是就是帮助人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在思想的时候呢，主就说，这个是神天国的子民在地上面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做神恩典的管道，来把神的恩典带到我们生活的里面啊、带给人啊、让神的恩典能够流从我们身上流出来，能够帮助到人，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点刚刚我们祷告，我们讲过，就是祷告，在第五节那里讲到，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要在内室里面关上门，内屋里面关上门，暗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所以在这里是讲到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隐藏在神里面的一个祷告生活。这个祷告生活不是外面的啊、不像法利赛人这样外面的祷告生活。乃是真的是默默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在灵里面，在灵的深处里面，跟主有不间断的一种祷告、祈求、感谢的一种的生活。所以这个讲到我们跟父之间这种甜美的关系。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天父的儿女来说，我们在地上面，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常常能够借着祷告，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跟天父能够有甜美的祷告交通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握，我们要珍惜。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讲到真正的禁食，是在第十六节那里讲到，你们禁食的时候，脸上就不要弄得难看，然后呢，我们反而要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然后也是讲到我们暗中的父看见会报答我们。这里讲到我们真在主面前一个真正的禁食的一个生活。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禁食的意义就是刻苦己心，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知道啊，我们在想的时候啊，当然在旧约里面那个是对的，那在新约更加的我们看见禁食跟祷告一直很多时候都是连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就好像我们不是一种勉强的为着神的事情甘心的把自己摆在祷告里面，而是真的是因着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刻苦己心，愿意自己吃自己睡少一点，自己吃少一点，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甘心的完全放在主的事情上面，为着主的国，为着主的义来祷告的时候，这个是真正禁食的一个意义。所以在这样子主父在暗中来观察的时候呢，他会把他的给我们赏赐，来给我们恩典。在这一切的虽然好像在外面我们是好像很辛苦的但是呢主的恩典托住我们，好像我们在这样子的禁食这种的刻苦己心的这种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经历到灵里面的喜乐跟饱足，跟主有美好的交通。所以这个讲到第三个点是真正禁食的意思。那第四个点呢，我们要读到第十四节那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主不但在教导我们这些人祷告的时候讲到赦免的重要，但在第十四节那里同样的要强调这个赦免的这个情况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这个祷告里面讲到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讲到我们里面这个心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思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很记仇，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很记仇的。如果要真正赦免人的话，在我们里面很痛苦，是不是？我们自己不能够赦免人，你就是卡在那里很难。但是呢，这里主教导我们，为什么主说你这个怎么做得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免别人的债呢？所以你讲到我们的魂里面这个心思如果能够蒙拯救的话，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美丽的心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自然的来赦免别人啊，就算是别人亏待我们，别人不理解我们，我们学习来 用基督的心，我们要用基督的这个生命来赦免啊，赦免别人。这样子呢，我们会经历一个很奇妙的释放。因为赦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释放，这个释放是非常的非常的，只有在神儿女里面有这一个真正的释放，就是天父赦免了我们带来的这种自由跟释放的这个经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当我们摸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里面灵里面真的是觉得轻省，觉得哇，我们经历了主的这一个恩典释放了我们，我们是一个蒙赦免的一个人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天天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随主，可以有轻省的脚步来跟随主。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我们要更多的让我们的心思蒙拯救，来学习饶恕，来学习赦免，好叫天父的饶恕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多的让我们有得着那个灵里的自由，灵里的释放，我们能够来侍奉，能够来敬拜你。好，然后下面呢，第五个点是讲到积攒财宝在天上，就好像今天在我们的诗歌里面讲到，我们神在天上有一个宝贝，我们的宝贝今天神的宝贝也成为我们的宝贝，让我们这一个基督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活在基督里面，就是在累积我们里面的这个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天天的生活，我们学习活在这个新生命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那个过一个富足的生活，灵里富足的生活。所以但愿我们，我记得有一次特会里面，我们年长的弟兄好像他用一句话来总结，好像很简单，但是到我今天我在预备，我又记起来，我也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讲到基督的这个丰富，讲到我们要得着基督，享受基督，活出基督，这三个点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直在我心里面鼓励我，真的一直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宝贵，并且他今天在我们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去活在基督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主给我们的恩典，并且真的是失去了很多机会。但是求主今天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多的重视，我们来更多的得着他，享受他，活在他的里面，感谢主。然后呢，我们第六个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点是在22节那里，22节讲到你眼睛的问题，眼睛是身上的灯，然后眼睛如果嘹亮呢，全身就光明。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属灵眼睛要在保持一种明亮的状态，我们的眼睛必须要常常在主的光中为它擦亮真的是借着我们在主面前的读经祷告也好，圣灵在开启我们，又或者是在参加聚会，一句话一个信息，或者是跟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的交通，主用弟兄姊妹的一些的鼓励跟劝勉，还好像都能够把我们里面灵里的眼睛擦亮一下让我们对神的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对神的工作，对神要成就的这一些伟大的工作，好像一年过一年，一个月过一直的这样的聚集，一直交通的时候，一直追求的时候，我们灵里的眼睛越来越明亮。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他讲到这个眼睛要明要嘹亮呢，全身才会光明。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不单要看见，我们还要全人全身要行走在这个光中。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的话，我根本不能够行在光中，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一定要在神的光中，但是呢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光中呢？我们的眼睛必须明亮，所以眼睛明亮，全身光明，我们就能够脱离黑暗，能够活在光中来生活来侍奉。第七个点在24节那里讲到侍奉的问题，这里讲到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然后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马门这一些。所以讲到我们这里提醒我们，天国的子民在地上面有一个很重要要注意的，我们在地上面我们侍奉的是谁呢？我们是侍奉的是我们的天父，侍奉神的。 我们虽然在地上面是有工作的，是有家庭的，是有丈夫孩子很多的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又是他的儿女，我们又是神的仆人，我们的服侍的对象单单就是我们的神主耶稣啊，我们的神，我们来侍奉他。这个是神的恩典，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学习服侍他。所以这里看见有一个在世界里面有一个力量在把我们拉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钱财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对这一个钱财的这一些东西要学习一个守节心清的一个生活，来学习，来真的是避免我们进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试探，被钱财的试探，好好的让我们单单的来学习服侍我们的神。然后最后第八个点是什么呢？是在第25节那里讲到的忧虑的问题，一直讲到很多关于为着生命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一些。所以在这里是讲到什么呢？忧虑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讲到我们不懂得安息，是不是？所以在对我们今天来说，第八个点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竭力的学习进入基督的安息，来交托，来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来经历神应时的供应，信心的生活。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在对我们的天父跟对他的旨意有真的认识，这样子呢，我们里面的信心才是有根，有就是很扎实的。我们相信我们神能够不误事也不误时的神能够供应我们。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信心呢，我们灵里面常常在各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学习，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供应，我们相信神的信实，这样子我们灵里面就会进入一个灵里面深处的安息，能够脱离这些生命的这些忧虑，并且真的是能够经历神奇妙的供应。感谢主。然后我们下面呢，我们刚刚交通了八个点，关于天国的子民在对我们在生活上面的八个重要的点的注意。那我们继续往前了，我们知道看见我们刚刚看见的第六章后面那半部分，讲到在第33节那里讲到，主耶稣说你们需要的这一些你的天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说什么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讲到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天父啊，他是很乐意把他的国来赐给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今天的生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呢？我们知道父他乐意要把他的国来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我们的天父是不愿意把他的国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这个国的福分。但是既然今天我们的天父他已经很乐意的要把这个国来赐给我们，那我们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怎样在他面前的生活，来预备承受这一个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国呢？所以在我们这一方面呢，人是有预备的。所以在第七章里面呢，我在寻求的时候就想到一些具体上面，我们的态度上面，我们的具体的预备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点，还有有三个点是关于在这个预备的路上面呢，我们会遇见三种不同的艰难。好，我们首先讲到人的态度。人的态度是在第七节那里，第七章第七节讲到三个重点，讲到我们的一个祈求、寻找并且叩门，然后讲到我们如果有这三方面的这一个的态度呢，那么我们的天父后面就讲到他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我们的天父很愿意把好东西赐给这些寻求他的人。那但是在我们这方面呢，我们需要常常的在主面前有祈求、有寻找，并且要一直在叩门，来让主带领我们进入他要我们所得着的这一些属灵的这一些真实的里面。 然后呢，我们下面再看看，就是说到人具体的预备上面呢，在为着这个天国来预备了，有四个点。第一个点，跟第二个点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在这十三节那里讲到什么呢？在十三节讲到要进窄门走小路，这个很重要。这个进窄门走小路很重要，然后讲到我们在这条路里面呢，是一条窄路，是一个一个小路，是一个窄门。对，我记得呢，在这一个去年的时候，我跟姊妹去了这个西安国家公园，然后里面呢有一个爬山的路，它就是叫做 Angel Landing。这个 Angel Landing 它这条路呢，它很高、很窄、很短，但是呢，到了终点的时候，你会看见整个西安公园的美丽。那当然，因为太难了，我跟我姊妹就没有爬。但是呢，我看过资料，这条路非常的艰难，然后是一条很窄的路。然后呢，也讲到很多人有，不是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们挑战高难度了，掉下去死掉。所以讲到这条路很危险。然后呢，也讲到这个对于爬的人呢，这个身体的体能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主耶稣讲到这个进窄门走小路，对于我们来说，这三方面也是，一方面这条路非常的艰难，很多的危险，很容易掉下去。第二个就是讲到对于我走这条路的人本身的这个体能，我们的是有要求的，我们必须上有锻炼，有预备的，不能够随便走的。第三个就是讲到走这条路的人必须要绝对的专心，你不能够走这条路的时候左右乱看，然后就掉下去，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绝对的专心，所以这个走这条路的这个预备，我们要注意这三个点。然后下面呢，他讲到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在第21节那里讲到那些人了，奉主名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他说不认识你们，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这个天国。你知道这个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在学习，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面来学习服侍，学习侍奉神呢，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神的工，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面服侍是神来差遣我们与他同工。所以对于这一些奉主的名来做很多的工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只是挂着主的名在那里，但是他做的工根本不是神差遣他去做的工，他们是做自己的工，那就不行的。所以在这里讲到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天父到底是不是差遣我们去做什么的工，我们忠心的奉差遣出去。那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知道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差遣摩西去跟法老讲，他讲到一个我与你同在。所以奉差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有主的同在。这一个，所以在这里遵行天父的旨意，不单单只是我要奉主的名来传福音，我要奉主的名来做什么，乃是不但要奉主的名，并且要注意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有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醒。然后第下面一个点呢，就讲到17节那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枝子要连于葡萄树，因为他讲到呢，好树要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呢，这里讲到我们在地上面呢，我们这个生命要常常连于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命，常常住在主的生命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归荣耀给神。真的是在这个点上我们要有一些的提醒。最后一个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根基的问题。所以在17章的最后那半部分，主耶稣一直讲到这个雨淋水冲，这样子风吹撞着那个房子不倒塌。为什么？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当我们在预备进天国这一些的预备的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根基到底是不是在磐石上面。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建造。这里讲到我们 对，转到我们的神了，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圣这个在地上面的过程当中，他有些时候会允许一些风吹、一些雨淋、也一些水冲来试验一下我们的根基到底是不是在基督上面的。就好像刚刚过去的这个疫情一样，主用这个疫情来试一下到底我们的属灵的根基到底稳不稳。诶，感谢主，经过这几年了，主把我们好像一些不属于他的这些东西都慢慢的好像都冲走了，都除去了，剩下的虽然不多，但是呢我们知道都是金的东西剩下来，是不是？所以弟兄们不要灰心，虽然我们现在好像慢慢的恢复实体啊，这一些的聚集好像很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凡是有剩下来的这一些都是经过雨淋水冲风吹剩在那些东西，主都很宝贵的，是要在基督上面来继续的建造起来。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根基要经过这一个疫情以后啊，我们每以后的建造以后的生活，我们都更多的要需要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根基是不是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这样子才稳固，这样子才能够在上面稳建造的比较坚固啊。那最后呢，我们知道有三个艰难，就是假先知的艰难啊，也有一些在第十三节那里讲到，有一些假先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当中是缠抱的狼。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在这条路上艰难，我们讲得很艰难，就是有假先知的一些迷惑来我们要防备。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讲到一些的刚刚我们也讲到，就是挂名的做主的工，但是却没有真的遵行父的旨意的这些迷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试探。在这个路上面很容易就用人的热心，用我们对神的这种热诚的这种的态度，好像要为神做工其实就是拦阻了神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一个迷惑，我们要留意。第三个是什么？孤单。就是讲到在第十三节那里讲到，我们讲到走这个小路进窄门，但是另外一面是什么呢？有一条大的路，是宽的路，然后很多的人都走在那里的，但是那条路是去哪里的？那条路是去灭亡。所以在走这条路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好大部分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都说，哎，走这条路好走啊，很宽很舒服，但是对于我们真的愿意为着天国来预备进天国的弟兄姊妹来说，走这条路是一条孤单的路。但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在这条路上面要求的绝对的专心，不可以分心的。虽然孤单，我们继续的往前奔跑。感谢主。我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交通后面的这些，下面就留给玛丽弟兄下一次再交通。时间我就留给圣弟兄。
的确像我们弟兄所讲的一样啊，这里的如果每个点都要交通的话呢，太困难了。我这个把它数了一下啊，除了前面所讲的几个符啊，后面的呢大概有24个点啊。所以你每个点都要讲的话，我开多少次特会都恐怕是不容易讲全的。我今天晚上呢，我们弟兄不容易啊，在中间重点的事情把它拿出来都交通了一些。我好像前次也跟弟兄姊妹讲到啊，我说呢，这个圣经的这个本身就是个神迹啊。你想想看啊，这个马太啊，当初听主这么一讲完，怎么记得住啊？啊，今天如果给你十天你来读，读完之后呢，再请你把它通通写下来，恐怕都不容易啊。那么那一天他坐在那里听主讲，居然就一字不漏的通通把它写下来，这是本身就是个神迹啊。这是因为天然人的头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这是主的灵在人里面的做工啊。那么主给他这个记忆力，把它写下来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是什么呢？不是要把它完全记住，你也记不住的。现在需要是圣灵在解释它，把它的话里面的真实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当初写的时候需要主的灵在里面做工，今天呢，我们读的时候也需要主的灵在里面做工啊，是相同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山上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上次玛丽有没有讲过啊，这些人来了之后呢，主说等门徒到他跟前来的时候，主就开始讲，好像这些话呢是对着门徒讲的一样啊。你到了编号65那里也是一样啊，主好像在山下把这个话重复了啊一些，那么也是对着门徒讲的，但是对着门徒讲确实让所有的人都听见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个意义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像门徒一样爱慕主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爱慕主的话的话呢，你读这些话的话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枯燥啊，非常的这个不容易。我想今天如果有人开特别聚会，像那天啊，这个有人讲说，哦，大先知耶稣要讲道了，我们去听啊，哇，大家都来了啊，在那听。结果我不晓得那天在听着多少人睡觉了，睡着了。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会睡着啊？听这些话，非睡着不可，对不对？但是呢，马可没有睡着，并且呢，把他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了啊。我们晓得主耶稣在那不是上课啊，他不是有讲章的，他就是照着负担就这么讲了。我不晓得马可做笔记吗？恐怕也没有对不起，马太啊，后面是马可啊，前面是马太啊，马太把它记下来了，这真的是很不简单啊。有人说这个马太呢是个碎吏啊，心思比较缜密啊。那么你即使心思再缜密啊，这些话听起来也是不容易，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呢，在开特会的时候呢，有许多时候还举点活的例子讲一讲，不然下面弟兄姊妹就睡觉了，你知道吗？那主耶稣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活的例子，对不对？就是完全都是些教导，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不是人的话啊，绝不是人天然头脑所能够写得出来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明白。也不是我们天然的头脑能明白的，能解释的，需要圣灵的工作啊！我在这里再和弟兄姊妹提醒，你要知道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的，你需要依靠这位圣灵才能明白神的话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前面的五六七这三章圣经啊，有人讲这就是什么进天国的条件啊，所以很重要啊。今天我们知道是天国快要降临了，那么进天国什么条件呢？马太五六七就是进天国的条件。那么在这个马太五章里面啊，他前面讲到了那些福啊，那么一般来讲都是八福，大部分都说八福，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说九福也可以啊。那么英国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叫做 G. Campbell Morgan， 他就讲说这八个福啊其实是八种的性格 characters 啊，所以呢这就是你进天国所需要的八种性格啊。那今天晚上我们也没时间去一个一个的讲这个性格啊，弟兄姊妹你回去仔细去好好去思考啊。然后后面呢他就开始讲到了就是品德啊，所以呢这里讲到天国的性格和天国的品德。那么呢虽然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听我的话要去行要去做，对不对？但我们这做不到的啊， 因为主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性格和这个品德是属灵生命的性格和品德，是神的生命的，不是我们人的生命，你做不到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读了之后就说要去做，你试试看吧，看能不能做。我们知道犹太人犯了很大的错误啊，在旧约时候神把十诫把诫命规条这个吃下了，那么神就借着摩西问他们说你们能做到吗？他们说我们能，能不能呢？4000多年证明他们做不到，不仅做不到，你去做你就得罪神了，你知道吧？你做不到你就是犯了律法。那么新约这个律法比旧约的律法更高啊，旧约的你都做不到，新约你怎么做得到呢？感谢主啊，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主的生命，所有的品格和性格和品性，这个呢是主已经给我们的。所以主在肉身中的时候呢，他借着这个生命把神所要的那个已经表现出来，这是非常美丽的啊。他不仅在他自己的本身把它表现出来，主也把这个能实行天国律法的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你今天就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你才可能活出这里所有的要求。天然的生命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想着外面去。那今天有很多人拿这个来教导神的儿女啊，哦，你要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结果呢根本都做不到啊。所以你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对吧？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感谢主，主已经把一个能活出这种高超要求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今天可惜很多基督徒不活在这个生命里，活在旧有的生命里。那我们天天都活在旧有生命里，对不对？那我们又想用旧有的生命来明白神的心意，来追寻神，做不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说了，主也做到了，这是恩典啊。所以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主把能行出这些高超要求的这个生命给了我们，这是恩典。今天教会要注重生命啊，注重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你在主的生命中，你很自然的你把这个活出来，不需要去努力。今天你把它当作规条的话呢，你看见你做不到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讲有人呢不要到动物园去，对不对？我们到神所造动物最像人的是什么？就是猴子，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动物园去看那个猴子，哎呦，看那个猴子居然拿个刀叉在那里，我说他真是了不起啊，他居然会拿刀拿叉这么吃东西。那对一个做对人来讲这算什么呢，对不对？拿刀拿叉算什么呢，对不对？那么他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点点人的光景，哎呦，大家就给他称赞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用天然的生命去遵循这些话，就是像猴子学人样，你知道吧？所以有的人学出了一点，大家都拼命的称赞。所以我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这样讲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是天然的感觉，因为人堕落之后啊，弟兄姊妹们，人的灵还没有完全死，所以它里面有良心，所以呢，人还是有道德的观念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中呢，也有谦卑温柔啊，这些善行这些也有的，但这个跟神的生命是不能比的。但是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人都称赞的这个，哦，你看多有爱心的。常常有时候弟兄姊妹，我当然做善事总是好了，对不对？也不要太过分的苛求的。但是在我的感觉中，那个不是主的生命，那个是天然的爱，天然的生命的一个善良，对不对？当然天然生命善良总比行恶好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忍心去苛责这个东西。但是呢，对神来讲，神要求要告诉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天然的生命所行的善进不了天国的啊，只有在这里的品格性格和这里的品德 是进天国的。所以将来呢，天国到处就是有人在地上，因为活在主的生命里面，他多多的把主的性格表现出来，把主的生命的品德表现出来。所以呢，这些就是得胜的圣徒，将来他们进天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圣经给我们这个道理，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所以呢，神对我们来讲了，弟兄姊妹们一律都是平等的，因为主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软弱，没有一个人做到，对不对啊？所以你也不要感觉说，哦，他做到我做不到，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不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是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才是真正的信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是今天呢，在这个主的话语里面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基督徒要明白这个点，那么你做基督徒呢，就自然了，也不必挣扎了，是吧？只要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就好了，顺着圣灵的引导活在这个生命里面，活出多少就是多少，这个假不了的，你装出来的也没有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我想这个呢，我给弟兄姊妹一个轮廓啊，总的原则。那么呢，这细节的东西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去读，这没办法把它细致解释。我弟兄今天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啊，他就很努力的在解释这东西了啊。那感谢主，那么这些提醒也是非常宝贵的，好吧？时间没了，不能再讲了，那么只好停在这里，交还给你。
好的，好，今天圣灵兄的交通，我们最后我们有一点祷告，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再有一点交通的时间。哦，主耶稣啊，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应许的话语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对天父有更多的认识，对你赐给我们这一个宝贵的基督的生命更多的认识，并且让我们真实的真的是天天的活出你的自己，让经历你的自己。主耶稣，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真的再一次的眼睛被你打开，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前头的是你天国的降临，让我们真实的努力我们前面的这一段路程。我们感谢你，祝你继续的祝福你的话语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做工，来激发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感谢你，把爱带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好，感谢主。下面呢，我们有一点简单的报告，然后我们就再有分组交通的时间。
我看一下，在聚会的网页呢，我们为着主日的讲台是我们的孙弟兄，他有交通，然后孙家荣弟兄 Benson 弟兄有翻译的服事，为着讲台的服事的弟兄们祷告然后我们的孙淑英姊妹明天会有一个安息聚会吗？哦，对，安息聚会是在 Acacia Memorial Park and Funeral Home 是10点到12点如果弟兄姊妹有负担要参加的话，可以跟玛丽弟兄联络然后我们继续的纪念到在下一个月的9月份29号的主日将有受浸聚会受浸跟波饼一一的交通是在22号的那个主日下午如果弟兄姊妹有知道一些的有新的那些弟兄姊妹可以跟迪伟弟兄或者玛丽弟兄联系对，然后我们的网站上面的报告就是这么多，我们下面的话有分组的时间。好，